සමන්ත චක්කවලේසු අතරාගචන්දු දේවත සදම්මා මුනි රාජස් සුනන්තු සාගමෝකඩං ධම්මා සවන 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ධම්මා සවන 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ධම්මා සවන කාලෝ අයං බදන්තෝ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ඉදිපිසෝ භගවාරහං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ධ විජ්ජාචරණ සම්පන්නෝ සුගතෝ ලෝකවිදු අනුත්තරෝ පුරිස ධම්මසාරති සත්තා දේව මනුසානං බුද්ධ භගවාති ස්වාඛාතෝ භගවතා ධම්මෝ සන්දිත්තිකෝ අකාලිකෝ හේහි පාසිකෝ පනයිකෝ පච්චත්තං වේදිතම්බෝ විඤ්ඤෝ හීති සු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උජු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ඥාය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සාමීචිපති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යරිදං චත්තාරි පුරිස යෝගානි අට්ඨ පුරිස පුංගල ඒස භගවතෝ ශාවක සංඝෝ ආහුනේයෝ පාහුනේයෝ ඩක්ඛිනේයෝ අංජලි කරණේයෝ අනුත්තරං පුඤ්ඤකේතං ලෝකසාති හේ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ථයං හේ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පාතු ත්වං රතනත්ථයං ඒ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න පාතු ත්වං කරණීය මාට්ට කුසලේන යං තං සන්තං පදං අபிසමෙච්ච සාකෝ ජෝච සෝජෝච සුවචෝච සම්මුදෝ නතිමානි සන්තෝ සකෝච සුබරෝච අප්පකිචෝච සල්ලෞකෞත්ති සන්තින්ද්‍රයෝ ච නිපාකෝ ච අප්පගබ්බෝ කුලේසු අනනු ගෙන්ඩු නචකුණ්ඩං සමාචරේ කිංචි යේන විඤ්ඤෝ පරේ උපවදේයුම් සුඛිනෝ වාඛේමිනෝ හොන්තු සම්බේ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සුඛිතත්තා යේකේචි පානබෝ තත්තේ තසාවාඩාවරාවා අනවසේසා දීගාවායේ මහන්තාවා මජ්ජිමා රස්සකානුකටුල දිට්ඨාවායේව අඩ්ඩිට්ඨායේ චඩුරේ වසන්දිියවිඩුරේ බෝතාවා සම්භවේසිවා සබ්බේ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සුඛිතත්තා නපරෝ පරං නිකුබේත නාති මඤ්ඤේත කාට්ඨචිනං කංචි ව්‍යාරෝ සනාපතිගසඤ්ඤ නාඤ මඤ්ඤස්ස දුක්ඛමිච්ඡේය මාතා යථානියං පොට්ටා ආයුසායේක පොට්ට මනරාකේ ඒවම්පි සබ්බෝතේසු මානසං භාවයේ අපරිමාණං මෙතංච සම්බලෝකස්මින් මානසං භාවයේ අපරිමාණං උණ්ඩං අදෝචතිරියංච අසම්බාතං අවේරං මසපත්තං තිත්තංචරං නිසින්නෝ වාසයානෝ වායාවතස්ස විගතමෙන්ඩු etaṁ satiṁ adetteya brahma metaṁ viharaṁ medamahu itiñcānupagamma sillavā dassanena sampanno kāmesu vinayya gedaṁ nahi jātu gābbaseyaṁ punaretīti etena sācca vajjena sottite hotu sambada na sācca vajjena sambarogo vinasatu etena sācca vajjena hotu te jaya mangalam yangdun nimitam avamangalam ca yocamana po sakunasa sandu Pāpāgahodu supinam akantam bundhānu bhāvena vināsamentu Yangdun nimitam avamangalam ca yocamanāpo sakunāsasandu Pāpāgahodu supinam akantam dhammānu bhāvena vināsamentu Yangdun nimitam avamangalam ca yocamanāpo sakunāsasandu Pāpāgahodu supinam akantam saṅghānu bhāvena vināsamentu Sabbītiyo vivajjantu sambarogo vināsatu Māte bhavana vandarāyo sukhidīgāyuko bhava Bhavatu sambha mangalam rakantu sambha devata Sambha buddhānu bhāvena sadāsut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mbha mangalam rakantu sambha devata Sambha dhammānu bhāvena sadāsut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mbha mangalam rakantu sambha devata Sambha saṅghānu bhāvena sadāsutti bhavantu te Nākātta yakka bhūtānaṁ pāpāgaha nivārana Paritassānu bhāvena hantu tesaṁ upaddave Dukkha patācanin dukkha bhāya patācanin bhāya Sokha patācani sokha hantu sabbebi Sabbe buddha bala patta paccekā nañcayaṁ balaṁ Arahandanan jate jena rakkang bandami sambasu Akasatacha bhummatha devanaga mahindika Punyantan anumoditva chirang rakkantu sambuddha sasanam Akasatacha bhummatha devanaga mahindika Punyantan anumoditva chirang rakkantu sambuddha desanam Akasathaca bhummattha devanaga mahindika Punyantan anumoditva chirang rakkantu sambuddha savakam Chirang rakkantu mang parang chirang rakkantu tang sada Sadhu, sadhu, sadhu 今天这个讲座呢，其实是应该在明天讲，可是因为明天没有时间，所以明天呢没有时间，所以我只能够把这个讲座提前到今天才来讲。今天来讲，标准的是应该在明天讲。那个题目呢，今天其实那个主题是在。 不同之中保持和谐，在不同之中保持和谐。那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读一个一篇文章。这文章就是在不同中保持和谐，一个印度的体验。曾经有一回，有三个印度人，在一个印度。 东北区喜马拉雅山脚的地方坐着的那个火车上坐着，就在这个火车上，这三个印度人聊起天来，就在他们的交谈之中，其中一个人，怎么无意的就谈起了一个印度著名的精神领袖。那时呢，他质疑。 这个知名的精神领袖，知名的导师的教法。那另一个人呢，对这个精神领袖、精神老导师的教法是有很崇高的敬意的。于是他就抗议了，他说，你怎么能够这么说呢？于是这两个人呢，就互相的不同意对方的观点。那么那个抗议者呢，后来就有点情绪起来，他就要压制他的朋友，声调，像那时候我还记得声调是加大了的，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什么不可以，你这样子是不对啊，这样子声调加起来了，我还记得很清楚的，那时我也在场。那么那个人呢，第三个静静听着他们交谈的人，他就这么说了，诶，你可以跟他，你可以不同意他，但是你要尊重他发言的权利。当一听到这一点的时候呢，那个情绪化的那个发言的人呢，他就醒觉到他的过失，马上改变态度，非常快他改变态度，马上就用一个友善的方式继续的对待他的朋友。在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深深的惊讶和印象深刻。就在这个印度的这些一般的普通人之中，竟然他们会有这样强的那种人权的意识，都会那么的强，而且那种开明的态度也非常的强，所以强到就在几乎要面临争执的一个处境的时候，竟然只要听到另一个人提醒这个别人的发言权的时候，马上这个将要发生的争执就将被化解去了，因为他们尊重另一个人的发言权。这里我们看到大家同意让大家反对，同意让大家不同意的那种态度，包容别人的不同的那种态度的高度忍容忍。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俗生的例子，就是人们怎样能够在没有压制别人的不同，或者是别人的批评，没有压制别人的不同，也没有压制别人的批评的情况下，和谐的运作，同时呢，允许一个广大的不同的见解、文化、传统和那个种种的修行等等共同存在，是在不压制别人的观点和不同中保持这样的存在，这就是异中求同的这种和谐，这是我们应当培育的态度，这是一个基础。任何寻求真理者，他能够依在这个基础，能够很自由的发问，自由的探索，自由的辩论，自由的交换修行的机会，这种自由因为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种种种的这种探索真理的自由就能够产生，就能够发生了。那么带着这样的态度，自然就会有坦诚开阔的心，自然就会有一种透明度，也自然会有那个无我的心。这种条件包容异中求同的那种和谐，允许真理显现，允许我们知道真理，尝试真理，修行去探索真理，去体验真理，去觉悟真理。要做到这一点呢，我发现到佛法里呢有某些层面的法呢，有些法对我们是特别有帮助的。第一就是无我或者是无私，没有那个自我的那个心。我们常常在经典里面看到佛陀劝导我们避免把生命的经验看成是我的自我。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沉溺于这样的错见，这样的贪爱 和我慢的时候，这些我们实在是沉溺于累积这个苦因，它必然的，这是必然的苦因。所以当我们如果发现到这样的倾向在心里升起的时候，我们必须不要去延续它，或者是让它继续的放纵它。当我们能够安住在一个无我无私的态度的时候，至少在思考上，我们的烦恼很难找到一个立足点，我们的知见将会更清净更明晰，我们将能够如实的看到事物的真相。而当我们看到事物的真相的时候，这个如实知见自然就会净化内心。这个如实知见这个方法，实在是佛陀在他45年的教育里面的骨干方法。第二，慈 Metta 或慈心，我们要常常想说，或以慈心来想，来以慈心说话，或者是以慈心去行为去行动，这是佛陀所劝导的。在这方面，慈心来说，不可以对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时刻有什么例外，就是说你不可以说这个时候不要慈心，那个时候不要慈心。如果我们发现到有任何时刻、任何地点，或者是有对任何人，我们发现到很难散播慈心的时候，我们要认知这是我们的法的极限，我们修行的极限。所以我们不应该埋怨外在的因缘的条件，说因为我生气是因为你错，不是。我们要不要埋怨外在，我们应该让自己在佛法上有巩固的基础，然后呢才说要去帮助外面。所以带着对所有人一切众生都有的慈心，没有例外的慈心，我们将能够安住在一个平静很和谐的心里，以一个平静和谐的心安住。当我们的内在一直都在所有的处境中和谐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内心和谐就能够跟外在的种种不同的经历和谐。如果说有人指出我们生命里面的过失，不管别人所指出的这个过失是真的过失还是我们不认同，不管是我们认同不认同，我们都要感谢他们的好意，对他们的好意起感恩心。如果我们认同他，接受他讲所讲的真实道理或者是真理，如果我们不同意他，那没关系，我们可以说为什么我们不同意。但是呢，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当让我们的知见和想法的不同演变成个人的冲突。我们是对那个因缘、对法、对道理，不是对个人，所以自然就不对个人不产生个人的冲突。我们会继续的以有爱的心去对待别人。第三， Karuna 或悲心，我们必须对所有的众生有悲心，了知他们的苦，了知他们的苦因，了知道那种苦因就是心里的那种不善的倾向，了知他们都有不善的倾向，我们慈悲。如果说我们判断觉得某个人犯了错，我们应该以慈悲心去关照他，去想这也是一个苦因，那么这个苦因，别人的造恶的苦因，在那个业成熟的时候必然会产生苦果。所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以及我们去恨人，我们谅解他们，原谅他们，宽恕他们，对他们散播悲心。第四，摩地大喜心，喜无量心。当我们看到有人们得到成功，得到财富，得到快乐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心堕入妒忌，我们应该随喜他们所有的良好的生命的经验， 希望他们生命里面的一切好，一切的好都不会失去。这个喜心其实是让我们赢得朋友和信任的，也让我们能够跟所有在生活中生活得好好的人保持和谐的关系。第五，我白嘎，我舍心，这实在是现代人讲的情绪智慧，情绪智慧的顶峰。如果说有情绪智慧的话，那么这就是情绪智慧的顶峰了，因为它建立在这个业的智慧上，因果的智慧上。当我们记得众生都是自己业的主人，我们将会以舍心去对待他们，将能够以舍心对待他们。虽然我们祝福众生平安快乐祥和，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业，可能他并不能够平安快乐祥和。当我们祝福众生离苦，可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业，可能他们不能离苦。当我们祝福他们所有的成功成就，所得到的一切快乐财富等等不会失去，他们还是可能失去他们所有的一切的好的境界，生命里面的好还是可能失去，因为他们的业的缘故。怀着这样对业的了解，带着一个舍不执着离之的心，舍的心，我们可以接受生命里面的一切经验，这实在是我们的所谓的爱的基础。这爱实在是指慈悲喜，还是慈悲喜的基础，这会加强我们爱人的能力，慈悲喜的能力。今天当我们面对修行世界里的、宗教世界里的种种的不同，种种的不同，让我们回到基础的法去寻找面对的方式。这些问题可能是古老的，也可能是新的，但是呢，古老的解决方法还是一样的，运作得很好的。今天的这个课题也一样，在不同中保持和谐。当我们的心安住在法，内在以法和谐，以自己和谐，以世界和谐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崇高的理念，在不同中保持和谐的这样的理念，不会难以成就。所以在我们这个故事中的这三个印度人，他们的例子实在是很有启发性的。就是这样的态度会帮到我们在今天寻找真理。第一，因为一个无私无我的清净心是寻找真理的一个很大的工具。第二，当我们愿意听从别人的批评、不同的见解，以开阔的心、开阔的恭敬的心跟开阔的心去听的时候呢，它实在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因为有些时候听到不同的东西，可能是很有启发性的，可能是我们生命里面很重要的。那当我们听到的时候，那它会给我们一些机会，成长的机会。那么愿所有寻求真理的人的崇高的心愿都能够得到实现。那么很简单，当我们讨论起这个课题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不能避免、不可能避免意见不同，也没有可能压制意见，尤其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所以人们就会有自然的就会有这不同的想法和观点，除非我们培养起那种包容承担的能力，不然我们会苦。我们要叫人家，我们如果希望和谐，但是我们希望你不要讲我，我就跟你和谐，那你就苦。 你会发现到你永远得不到你的目的。你不好讲我哦，不好说我错，不可以的。只有一种心，真正的广大的心，无我的心，才是和谐的因素。只有当我们的心真正安住在法里的时候，那就自然的和谐。所以佛陀在法句经里面有这么说的，世间的人那就在真智之中，我们安住在祥和。真的就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如果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要别人不要这样子说，不要那样做，那不能。而我们也不能，有些时候特别是有些时候在重要点上，有些时候即使是我们知道说了一些话会给别人难受，可是有些话还是要说的。佛陀在经里面有这么说的，当然真实的话它有利益，如果是一个话是真实的有利益的，即使是有些时候带给别人难受，只要时机成熟觉得对的是时候的时候，佛陀也会说的。为什么？只因为它真实而会带来利益。当然要看时机了，不看时机可能有些时候就带来伤害，但至于是伤害不是伤害，有些时候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才会了解。所以在这个时候，不管是去纠正别人的人也好，被别人纠正的人也好，如果能够怀着基本的法，不需要很高深的道理，却只是我慈悲喜舍，我们就能够在意中求同，就能够达到和谐。不需要很什么很高深的道理，简单的法。这个慈悲喜舍实在是佛教里面的情绪智慧，真的。我觉得这个名词是西洋人创造出来的，所以没关系，现代人喜欢讲情绪智慧，我们就用这个名词借用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一点都不新，古时候古印度人，佛还没出现以前就已经有，很早就有这个慈悲喜舍的教法，印度人就已经有慈悲喜舍的教法。在菩萨时代，不是佛还没出现的时候，菩萨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慈悲喜舍的教法。好多时候我们的菩萨都是因为修了慈悲喜舍成就了过后，得到禅定上到梵天界的。所以这个是古老的，古老的情的一种智慧，处理自己的情绪的一种智慧。所以今天人一直在创新方法，其实我觉得不需要，我也不需要看什么情绪智慧的书，只要老老实实，我发现到只要依着佛陀讲的好，把慈悲无我和慈悲喜舍修好来，那么自然的情绪就会稳定和成熟。而当我们的情绪成熟稳定，内在就祥和和谐，当我们内在和谐，外在对外就会和谐。所以世界可以跟我们争论，我们不会跟世界争论。心没有争执的心，心没有争执的心，世界可以来找我们争，但就让他们争，但我们的心祥和就可以。连佛陀都会有人找佛陀争执的。所以只有一种情形，我们真正达到和谐，从心上下功夫，自己的心上下功夫，自己的心和谐，对外就会和谐。改变外面来得到和谐，这是不实际的。修行是看自己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这个重点，整个意中求同的这个和谐，它只是一个新的名词，在实践上来说还是一个古老的做法，一点都不新，本来就是如此。这样子，只是既然今天这个新的名词出现，我们也接受，没有什么错，情绪智慧也没有什么好，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知道要做到不需要绞尽脑汁，我们只要在佛陀的教法里面寻找答案，我们就知道怎么做。所以当我们去年这个古晋糊里糊涂的 来了一个佛教的运的活动，就大家的集合在一起，就来了一群和尚和尼姑，就这样子形成了一个佛教族群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有那种因缘要拉我们出去，要让我们像很受人注目的因缘，但我们自此我们收敛自己，为什么收敛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在工作还没做好，只要我们的出家众、僧众、尼师、理事、慧眼在法上还没有巩固，知见上还没有巩固，修行上还没有巩固，我们就向外跑，迟早有问题，会不踏实。这是自然界的规则，什么东西你都要里面满出来，它才会把那个法满到散播出来的时候，那自然就会利益到大众。这不是自私，本来就是如此。你真正去研究人们的历史、世间的演变、族群的演变，甚至研究很多佛教故事，我们没有时间一一解出来，其实有的，有根据的。所以内在的工作要做好些，不要去改别人。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去改别人，那是好的，但你没有，甚至你没有刻意去改别人，别人来选择给你改，真的，这个是很好，所以这点很重要。当别人选择了给我们改，那我们就大大方方了，你选择的那我就做了，就是这样。可是最重要的是自己，所以这个有点重要。好，我的这个概念是很简单的，一中求和谐，也没有太多东西要讲，就是简单记得，就是这个我慈悲喜舍，然后在这个这个因上多下功夫，巩固内在，就是这样而已。讲到这个八号禅师，我跟他有很长久的因缘，我可以说我认识他。他有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素质，就是很柔软很柔软的心，从来你没有看到他能够给人家，他要伤害人家的，他的心都是那么柔软，不愿意给人家苦，不愿意给人家苦。如果特别是别人在他面前哭，他几乎他看到你苦了，他几乎都要让步的。我可能还不让步，如果你再跟我要一些东西，我觉得不可以要的，不可以给的，我坚持到底的。我讲这个是不如法的，我坚持到底。你哭我还是可以很冷静的看着你哭，最多是拿那个纸巾交给你替纸巾。可是恰到心非常柔软的，只要学生在那边就哭哭哭一些地，他有时就受不了了，他就好好让了让了，自己苦苦自己没关系。那么样的柔和柔软，在我跟他的相处认识他的日子里，没有看过他刻意的要给人家伤害的，没有的。可是那么随顺像水一般的柔和的性格的人，却在一件事情上他非常的稳定，就像一座山，非常的稳定，那就是法。在戒律上有些地方他还有可以讨论，有些地方他还会改进，在法他很肯定，当他知道这个是对众生好，当他知道这个是对众生不好的时候，他的立场不会摆动的，他不会拿法来讨好别人，那个法就是法。所以如果说西阿罗吉在讲法的时候有让任何人难受，那不是他要的，肯定不是他要的。甚至其实我发现到他把一些艰难的课题，他现在改变 尝试用比较风趣比较轻松的方式讲出来，只是希望大家会接受的时候比较不那么苦，不再用那么严肃的方式讲解，也只是希望给大家好受。所以我们对导师的这种真心清净心要有信心，不怀疑，即使是导师夏洛基讲出来的话讲出来的法，如果说跟我们的思维有所抵触，让我们苦了，你可以不同意他，这个你可以用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同意他或者不同意他，但至少对他的善心对他的慈悲不要质疑。当你对导师夏洛基的善心慈悲心不质疑，真的有完全的信心的时候，你再去看他的教导，你就比较容易如实去了解了。好，有一个人们对夏洛常常一种有一种不够真实的一种表达和描述，就是他们说夏洛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种外面的各自的禅法嘛，他们说夏洛的教法就是八奥禅法，夏洛从来没有承认这是八奥禅法，这是好了，简单讲他们怎么讲也是夏洛也不真。可是你真正问他的时候，他说这不是八奥 method， 这是佛陀的方法。真的，你问起他，他都可以引经据典拿给你看的。但是当然今天有些人说因为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佛陀教的，这个不是佛教的，那个是一个大的争论的课题，把这个撇开把那个撇开，这个就一个问题。但至少你都可以找到根据，不是创造的那种找不到根据的修法，是找得到根据的修法。其实在止禅来说，佛陀夏洛在教导里面的40种止禅他都教的，都可以教的，只是有一些特别的强调，你要他教他都可以教，他都教，只是特别的强调，为了达到目的，你不会一下子，有些东西重点抓到了就可以，有些他特别的强调比如说尸体观那些，有些时候现在的条件比较弱一点要教也可以教的，也教也可以教。其实跟在夏洛身边久，我们都知道有些时候当有一些修行者有一些特别的时候，特别的因缘，夏洛会直接教他修卡西那的，我亲自看着夏洛怎么教的。只是这样的情形不普遍，因为现在的人大多数修行者他们的问题是什么，都是杂念啊妄想啊，身体健康不好啦、气不通啦，这些东西想家了，就是这一些。所以基于这些东西，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讲什么业处，就是阿那巴那修下去就是一直在除克离自己的五盖，就是这样。特别是那个心很多很多思维很会跑来跑去的，在清净道论里面有讲，只是最好就是阿那巴那萨底把它绑在一个地方，那慢慢就不要去想这样多。所以这样子，所以要记得那下的不是叫一种禅法，是所有上座部佛教流传下来的禅法，下的都有教，只是有一些有强调，有一些可能时间上没有允许，他也就没有。可是你真的找他教，他也教，所以要记得，这个说下的只教一种方法，说下的说我的方法只有这一种方法可以，别的方法不可以，这是错误的。他不是教一种方法，他全部可以的他都教，所以也用不同的方法去适应不同的人。只是现代的人大多数都是这个共同的问题，所以就用安波念最好了，就是这样。安波念的修不上，再讲其他的偏出定那就比较难了，所以这样子而已。所以他讲到这个禅师的这个教导，你会发现到 开始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可怕，这么多要做这么多，为什么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为什么要做到这么多？不要去读，你今天来小餐拿一道指示回去，这样就简单。如果读了你会害怕，那就不要读，如果读了不怕也没关系，可以读。今天看今天的，只读，如果要读也只是读跟你现在修行有关的，那就不怕。以前我也是觉得很奇怪，这么多，然后我就在想，古时候的人有些只是听佛陀讲几句话就开悟，那我就跑去当然我是带着有点那个时候是要去质疑，我想下头我读到经典不是这样的。巴亚达鲁加里杰里亚，他在短短的时间听到佛陀讲，看到就看到，听到就听到，尝嗅到就嗅到，尝到就尝到，接触到就接触到，想到就想到，就这样简单的指示里面他开悟成阿罗汉。他怎么可能像下头的课程这样子的话，他怎么可能在这样短时间成阿罗汉呢？我问下头这个问题，下头说这些都是有事无碍解智的大圣人阿罗汉，他们不是一朝一夕的修行，是在过去佛时代就已经修了很久的，很多时候都已经修到这个行舍观智，所以可是因为他们那种大或者有大弟子的愿或者是什么收集了过之后，他就不能成，不能解脱，他一直要等到他遇到的那个佛，他的佛的受记一定准确，所以他受记了过后呢，他一定要答应他遇到的那个佛的时候他才会成阿罗汉，所以他在别的佛的时候就已经修了很多次了，行舍智行舍智行舍智行舍智，而且有时还修到神通大神通，所以就是带着这样的雄厚的修行，所以当他成就的时候，在他听了一点点的法他就可以成就了。那么比如说那个周立盘这个班迪阿甘家讲的那个故事他只是摸那个布啊，不记得这样拿来佛陀捐一块布给他，他就弄弄一下突然间就不脏了，然后他就想行事一真阿罗汉过后看到这个无常真阿罗汉道果，那么他就给变成一千个神大神通就出现，而且不只是大神通，没有修就这样子成就那个大神通，而且在他去受供养的时候，那佛陀留下他来讲，跟大家讲法，把弟子们带走，他竟然还能够说狮子吼给大家讲很好的法，四句话都没背熟，你讲他几时突然间来那个能力来讲这么多的法，那个力量实在是来自过去的修行的，很多的经典里面这种记载都很多的，都很多的。所以当一个人如果过去有波罗蜜，因为修行的关系是有可能他翻起过去的力量，但下头说一句，如果一个人要说他一个这样子的情形很简单的他就开悟的话，但他必须懂四圣谛，他必须懂四圣谛，因为佛陀讲得很清楚，没有四圣谛不可能开悟，你必须懂四圣谛。那如果他说他开悟了，他必须懂四圣谛，那四圣谛是什么呢？那么当然这个就有不同的解释了。那我自己呢我觉得听了这么多四圣谛的教导我还是最幸福是包下了的指导，所以就是这样。不只是如此神通也是的，神通也是的，在经里面你看那些修行他没有刻意修神通，他神通就成就了很多的佛陀时代，在我们的菩萨本身经里面也有讲到，有一次有一回我们的菩萨他出家了六次都还俗，那是不是佛教佛陀的，没有遇到佛陀了，那个出家是做沙门去， 然后六次的还俗，第七次他想，因为他每次还俗就是因为季节到了他又要去耕种，他想他的锄头还在，他又去把他的锄头找出来，他把他锄头埋好再又挖出来找出他的锄头，又继续的去耕种，过回凡夫居士的生活。他第六次过第七次的时候，他要出家的时候，他想就是这个东西害死我，为了他我就一直要回来还俗，为了这个锄头，他想啊，那时他就狠狠的闭上眼睛，把它甩甩甩甩甩到恒河里面去，甩到恒河里面去，他不知道掉到哪里了，哎，找不回了，啊，找不回了。这次我就还讲，我战胜了，我战胜了。这时就在对岸呢，有一个国王，他才刚刚打仗赢来，赢了，他很高兴，他都没有这样欢喜。他听到有人战胜，他讲我战胜了敌人，我都没有这样欢喜，怎么有一个人这样欢喜？国王都不喜欢别人比自己强的，他就问他，你战胜什么？他说，大王啊，你战胜的是敌人，我战胜的是自己，战胜自己是更强的。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他迷失一下那个恒河的水，很自然的那个波罗蜜的关系，他一下就得到他的定，一下子他就浮起来，他没有特别学飞的，自己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他的神通就这样浮起来。这些都是过翻起过去的因缘的，翻起过去的波罗蜜，他在受记的时候就已经有五神通了，所以这些是翻起过去的本钱，一点点的修行他就翻起过去的本钱。但是当瞎斗在教法的时候，他是不是说来我想办法看看你过去是有什么，然后唤起你过去的本钱，他不能这样子期待你的因缘，不能够，对吗？除非你是佛，只能够用一种老实的方法，最好就是老老实实的给你教，智慧也是这样子给你教，定要修神通就教舍世自在的那种方法，这样子跳禅，这样子跳禅跳偏跳什么，这样子来开发你的心的力量。所以他用正规的方法来教，只能这样子吗？要修神通，就神通的修法；要修解脱，解脱的修法。他只能这样子教的，因为过去的本钱可依不可求，有就有了，有你已经有了，没有你可也没有。真的，当然有。今天有很多人不接受，他说佛陀讲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他们不肯接受住宿的教法，那种很繁很多很仔细的教法他们不要，简单就好。可是问，真的有这样简单吗？你读经啊，现在你看我们读经，这些经在经里面讲啊，读了这个经这样多人开悟出果圣者，读了这么多经这样多人开悟，那我们读了这样多经我们开悟了吗？我们有多少人成了阿罗汉，对吗？因为现在跟往日不同，自己的条件跟往日不同，所以他们读经他们的体会是有很深刻的洞察的，他们看跟别人看不一样的。一个有波罗蜜有那种智慧的人，他看东西都跟别人不一样的，那种整个过程都很明显的，听都不一样的。可是你试试看，你就跟着他哦，看看树叶掉啊。如果说有辟支佛看树叶掉，你成辟支佛的话，你去看树叶掉。除非你的看能够像他的看，你的知能够像他的知。所以从各种情形看来，真的要修行，我们只能走正规。如果你是例外，你已经例外。不能够尝试走例外，所以基于这个原因，瞎斗教法的时候就给你很多很多的那个课程，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当然有些人看了就怕了，讲啊我不要学这个叫复杂的，然后就开始要贬这个修行。其实现在修这些人，有修到明法设法的人，修一阵子慢慢就会发现到越修越快，越修越容易。其实当初我也是很整，讲哎呀这样复杂，我都不想读阿毗达摩，我真的不想读，我讲放一边，初禅比较重要。 因为读了就怕撒掉这样子的东西，读了哎呦不懂怎么办，怎么用，怎么修，不要紧。可是当时我看到，哎，老太婆都可以修行啊，在保安你看老老的也可以成就这个法，所以我想没有可能，我们是我从来都不怀疑自己的慧根，所以我想不可能，一定可以，不要紧，不要想多多，只是专注在眼前这一步，不要想太远。可是就这样一步一步给下到的引导，不知不觉很难的东西都可以做。今天我们的修行人都会有这种经验，开始的时候吓坏了，天哪，要看那个嘎啦巴产生多少带，哎呦这样难，想象是很难，当你做了一步，才会叫你做另一个，好像在一个做一个科学家一样，这个是精神领域的科学家，就给你研究这个研究这个研究的。为什么？当然有些人说研究了有什么好，无常苦无我就好了吗？他们不懂，没有经验的人是不会知道的。真正你亲自去做的时候，就在这个不知不觉的研究之中，想得很高明，他这样子一这样子带你走一圈过后啊，你的定力你的观照什么都强了，这是你的那个智慧禅的基础，自然的去巩固下来，叫 Vipassana Bhumi 巩固，这基本上就是第一圣地和第二圣地，就是这样。所以开始的时候有些修行人说，哎呀天哪，我修了这样多禅定，反正我要做的功课比修禅定少的人，有些人修到白篇就直接修 Vipassana， 有些小多要他修了修完了到四禅八定十种卡西那都修完才做 Vipassana， 他说哎呀这样可怕。可是经验证明，修做功课有时做的越多的人反而更快，做功课做的少的人，基础打得慢不够稳固巩固的人反而慢起来，真的，这是西阿罗的高明，还是这样子带做这步骤，看起来好像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可是只要其实基本上最难也是初禅，初禅过了就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这么难的功课也可以在一年半载里面可以完成，最难是初禅而已，所以何必去争呢？真的，当我们明白的时候会觉得哇，下头太高明，他那种引导人的方法，他不跟你讲多多，也不要讲多多，是啊，你做这个功课，好，你做这个功课，啊，你做这个功课，就这样子不知不觉，不知不觉之中，你也不觉得什么，就是天天唤醒功课，在观禅的时候，不知不觉，等到你看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就是那么样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秘籍打破了，真实法体验了。真的，当然你问霞多，我讲霞多高明，霞多讲不是我高明，佛陀高明。当然有些人说不可以，不可以讲是佛陀的，没关系。可是不管是谁教的这样高明，能够给我们看无常苦，我看得那么透彻，那就好。而现在这个问题是，人们都在追问。这是否是必须的啊？这个是他的问题。那当然，这个就看你怎么想了。有各有各的说法。有些人把那些住宿扫除，不要有住宿这些，然后我们只看经，那 OK 了，他讲没有了。那霞朵的教法是，住宿讲的这么详细，阿毗达摩讲的这么详细，这些全部可以体证，可以亲自证明。所以，这样你也可以选择。其实理论。各有各的，真的，我是读法律的，我是律师，我太清楚了。同样一个法律，两边的律师讲来讲去，哎呦，你真的是听不了，真的。明天你会听到，一种。如果你遇到八号侠的，侠的会告诉你另一个观点。天哪，你讲同样是一部经，真的。所以有些时候，尤其是普通的人，不容易的，搞不清楚，不容易。在这样的情形下，你要怎么办？迷惑吗？明天你会听到一种，下周讲一种，怎么办？叫你用这么多时间去研究巴利，去学巴利语，全部人都去学巴利，我相信不会全部人都做得到。 我都讲我老了，等我 修行够的时候可能才 再来学巴黎，我觉得老了，现在要赶紧修行，还有很多功课要做。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边讲这边的，那边讲这边的，那怎么办？在我来说，比较保险的方法，以前我是这样想的，我就跟你分享我以前的想法。现在我觉得其实不用想，答案就很清楚。可是以前我是这么想，保险一点，我现在出家，我把这个生命投出来，追求真理。我不要有不清不楚的，我要清清楚楚的，我要越深越好，不要讨价还价，真的，法体验的越深越好，越肯定越有把握，那就对了。当然有些人讲，哎呀，我没时间，我还要很多。其实不能讨价还价的，你真的要得到降强的法，你真的要灭苦，要出苦海，不要跟法讨价还价。越多法体证越深越好。很多朋友告诉我，你现在就交谈就好了呢， meditation 你这个摇脚就好，我想不行，还有太多的法还没有亲自去证，还有太多的法，真的。所以为什么要跟法讨价还价呢？记住，如果四圣地，当然也有一些人说，基督教徒会说四圣地不适合我，回教徒会说四圣地不适合我，犹太教的人会说四圣地不适合我，这个不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只要是需要的做，再苦大苦大难也要做。如果这个自己的性格就是不能做这个，就一直那可是如果为了你好，自己好也要做。我有些学生很喜欢吃巧克力，我讲巧克力影响你打坐，除非你是住在冷地方，我给你吃巧克力，这边不要吃这样多，久久一次可能一点点，不要吃巧克力。那讲馋了，现在有一个新的禅修，只是不要吃巧克力，我的巧克力是温带地方吃的，是的，我要活那个气血，除非你的修行功夫很高，就可能修行功夫很高就可能吃了巧克力不受影响，可以。大多数的人会躁，会烦躁，悄悄那好，那如果是为了你好，即使是违背你的心意，你很想吃巧克力，可是违背你的心意，你的老师叫你不要吃巧克力，好好的修行，暂时放下巧克力，直到你的功夫已经够了，才也许你可以吃或者减少吃，那么你怎么办？为了自己好，你还是要战胜自己，对不对？你能不能说啊，这个不适合我，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吃惯了巧克力。问题是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那种，如果你给你吃了很多巧克力还是很祥和很平静入定自在，那没问题，那可能你就是例外。如果没有，再苦你要战胜自己，一样的道理，我只是用巧克力做一个例子，禅修只是也是一样，不可以说这个不适合我，要问这是不是必然需要的。我们只能够在可以选择的范围内选择。如果说啊，现在你讲有十种卡西纳，有四十种紫檀的业出，你可以想，这个不适合我，这个比较适合我。如果你有一个比较适合你的，又符合传这个法的，又可靠的，那么有两个选择，当然选一个适合自己喜欢的，那当然是最好。可是有些时候你必须做你不喜欢的，比如说嗔恨心很强的这些学生，那么他说我不喜欢对人家散播慈心，那可以吗？你不喜欢你也要做，对不对？你不想修舍心，你讲我要对人家举慈悲心，我不要舍的，可是就是你的慈悲有很多的贪着，舍你不喜欢，你喜欢贪着，因为散播很多慈心给人家，人家就会喜欢你嘛。舍心哎呀太冷了，人家不会喜欢你，其实有智慧的人就会喜欢有舍心的人，可是大多数人都喜欢人家啊，好好话笑柔很多这样子，所以也让你的心喜欢修慈心，不想修舍心。那么如果老师开一道功课，你一定要做修舍，不是修舍了，其实都要舍心，要修禅定的话都要慈悲喜为基础，我们是讲舍的形式， 然后你还是要去做，即使是你不喜欢你还是要去做，因为有一些东西就是违背你的喜欢和不喜欢。有些喜欢不喜欢是有些时候我们的禅修只是要顺你所喜欢的，有些时候就是要逆你所喜欢的。因为如果你所喜欢的阻碍你修行，阻碍你进化，那不能顺。如果你喜欢的刚好符合，能够帮到你进化，那我们就顺，就是这样子而已。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现在的人都是很顺自己的欲，我要这个适合我，喜欢就适合我，我不喜欢就不适合我，我开心我就适合我，我不开心就不适合我，不是这样的。是有没有真正对知到点中心的弱点，如果点中了心的弱点能够让它去除，那就算再苦你也要学习去接受它，这样才是真正的寻求真理的人，才是真正寻求真理的态度。关于到这个，现在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如果我们看到有不同，族群跟族群之间有不同的时候，现在这个问题就起来了，是否我们要提起它，可以提出来，或者是要把它盖着。有些人说如果是你提起来，那就会造成族群的不和谐，照我的了解是不是这样的，我对经典的了解不是这样的。当然如果要我引经据典的话，我等夏道在的时候请夏道帮助我引经据典，那我很肯定夏道会有另一种很更明确的说法。其实现在我都想到一些，可是时间有限，如果给我一点时间我都可以拿出一些证据，给我一点时间，我现在都想到可以的，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如果有不同，真的只要大家带着一个无私无我慈悲喜舍的心，我看不出怎样当我们提出这个修法上的不同会带来争执，我看不出，不会的。我们要教育大家的是要经得起这种冲击，如果有人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错了，我们要能够接，能够不是接受先，可是就听他讲，不苦恼，不起烦恼，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实这个就是机会，让我们改道、改正自己的一些机会。所以这才是健康的、健康的探索真理的态度。不怕别人指出不对，不怕别人批判，善意的批判、善意的批评是好的。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要活出这个在不同中和谐的那个精神才是真正的好，那个心量才是真正的广大。所以只能够告诉大家，这个让把高层次的问题留给高层次的人，你们呢不要不需要减弱，就是好好的自己好好的净化内心去修行，那么净化内心到这一天自己有法的体证，那时有什么在讲那是比较可贵。所以因为你卷入那些高层次的问题，常常自己就很容易犯错，或者是不小心造业。所以在这样呢，只要记得不要起贪嗔痴就好，因为贪嗔痴在法是里面呢，在我们的佛法，在我们的修行界里面是从来没有借口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起贪嗔痴是对的，是因为你刺激我起贪嗔痴，没有人可以这么说的。所以记得这一点，这样子呢大家能够很单纯的安静的修行下去。而这个讲座也只是要给大家一点健康的正确的心理准备面对一切，这样子而已。其实可是呢真正讲起来，只要看好自己的心消除这些贪嗔痴，然后你要走哪一条路你自己选。不需要卷入烦恼，永远都是对的。不要起贪嗔痴，永远都是对的。以清净心我慈悲喜舍的心待人，永远都是对的。 OK， 我们大家分享功德。一达瓦达扎阿弥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三比利瓦阿努摩当度三巴三巴提辛迪亚一达瓦达扎阿弥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 Sambe Buddha Anumodantu Sambe Sampati Sindhya Hitta Vata Cha Amehi Sambatam Punya Sampadam Sambe Satta Anumodantu Sambe Sampati Sindhya Idame Nyatina Hotu Sukita Hontu Nyadeyo Idame Nyatina Hotu Sukita Hontu Nyadeyo Idame Nyatina Hotu Sukita Hontu Nyadeyo Imina Punya Ka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tam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iya Idame punya asawa kaya vaham hotu. Idame punya nibbanas pacheyo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ba sattanam bhaje ma. Te sabb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antu. Sadhu, sadhu, sadhu.